今日打开我哋今日思想嘅经文系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至到三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至到三十九节。找到嘅好唔好？我哋一齐诵读呢一段嘅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开始。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营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找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着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加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很够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扬神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所作了何等大的事。因值何价？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长春市旅行，你发觉在人民广场的端端呢，就有一个大概27米的一个的花岗石的石碑。个花岗石碑呢，斜斜地直升上天空，在个花岗石的个顶端里面就有一架战斗机，在个碑下面就写着这样话：苏军烈士永垂不朽，长春市各界人士致敬。历史是这样，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占东北，代替了日本统治中国的东北省，以解放军的这个姿态进城。其中一个目击者就将他看见的故事，一个害人的故事讲出来。我见到广场有一个妇女手牵住两个孩子，背一个孭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着个草席，总共五个人，有7-8个苏联士兵将他们围住，在众目睽睽之下先将个母亲强暴，然后再向小孩子施暴。欺负完咗之后，叫佢一个一个瞓喺度，然后用机车、机枪、机关枪扫射，将佢哋打死。事实呢个唔系单一嘅故事，凡系苏联军所到嘅地方，妇女被强奸，嘢被抢走，房屋被烧毁。龙应台在一本书《1949大江大海》，或者张蓉在一本书《红》里面，都有同样的故事描述。我就想到台苏联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叫 Solzhenitsyn， 索隐尼辛，是1970年诺贝尔的得主。他曾经担任过苏联红军的炮兵上尉，他写过这样的诗：个小小女孩躺在床上，多少人上过她，一个牌
一个年，小鼠女孩突然变成女人，然后女人变成尸体。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个长春市里面起了一个这样的石碑，多谢这一班年禽兽不如的苏联军，其实是几荒谬的事。历史告诉你们，苏联的军走了之后，国民党的军队接替，长春市的中国人又再经历另外一个更凄惨的游轮。今次不是外国人，是中国人。军队进城的时候，又是强奸、掳掠、强抢。本来是去保护中国人的军队，竟然之间成为残暴人民的军队。不过这个只不过是前奏。1948年3月，解放军围攻长春城，围攻是有半年之久。在围城期间中断外援，不准任何城内的无论是士兵或者是平民离开城，无视这一个城成为一个死城，不给一粒粮一根草。围城开始的时候，长春市的人口是120万，半年之后解放军入城，统计人口只得17万，饿死的是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但在历史里面，我们找不到这个悲剧。当一个人不再重视另外一个人的人生的价值，只是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发泄的工具、利用的器皿，而不是一个有血、有泪、有生命、有他屋企人、一个宝贵的人，这件是世界上最恐怖、最得人惊的事情。但很可惜，在历史里面、在现实里面，我们往往见到这些惨剧。无论是温州动车里面的受伤者、四川瓦砾里面的受伤者，或者是跟我们皮肤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不同的异族，当他们不再被人看为是一个有宝贵、有尊严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幕一幕令人悲愤、令人伤痛呈现在我们眼前。有些是比较明显，有些是比较隐蔽，但其实都是一样游轮剥削、打压，令人感到愤怒和悲哀。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说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当一个人活在痛楚、没有尊严、没有自由、被欺压、被辱，这句说话告诉你，死了还好。怪不得一些老人家、长期病患者，他们的自杀率是这么高。想想当你的身体衰残，大小便都要人照顾，而最惨的，周围人觉得你是负累。在这个时候，你不像一个人，一个没有尊严的人，你会怎样？研究又告诉你们，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是什么人最能够帮助他们呢？研究告诉你们，是那些职业治疗师 Occupational Therapist， 他们觉得他们还是有用、有尊严的人的时候，竟然之间 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些人。我想到我母亲1950年带着我弟弟我妹回大陆，没几耐就被捉被公审，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羞辱被打，晕了的时候用啲牛尿嚟淋醒佢，佢忍受唔住，三个礼拜之后就元能自尽，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事实上都系，当我哋见到一啲人同我哋唔同，当我哋讲到啲人唔再系一个人。是没有宝贵的灵魂，是没有宝贵的尊严，这个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件事。但圣经告诉你们，人算什么他竟眷顾我们。神看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是因为我们的皮肤，而是因为我们是他所做的，是按着他的形象所做，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竟然之间是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里面。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到基督教怎样看人的价值，怎样去尊重人。我想我们都要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耶稣基督的例子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怎样看周围的人，或许跟我们很不同，跟我们背景，跟我们文化，跟我们皮肤很不同的人，上帝怎样看他们。首先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打出来的一幕是什么呢？是一个不似人的人。路加正如以往一样，是用一些非常优雅简洁的文字记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很重要的故事，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外邦人的境界里面。耶稣基督在世上，我们看整个的四福音里面，这件事是唯一一件事发生在外邦人的境界。第26节说，他们到了格拉森人住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马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当这个人痊愈之后，就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作的大事。底加波利是由两个字组成，英文也叫 Decapolis， 在希腊文里面 Deca 是十个， Polis 是城，是十个城。原来在巴勒斯坦里面是有些省区，一些省住的地区是大多数是希腊人住的。这个十个城叫 Decapolis， 就是希腊人聚居的地方。我有机会去以色列，也都是探问过探去去看过一个其中一个以希腊人十个城中其中一个城 Benjamin， 就在加利利的西边，但十个城里面其中九个都是在东边的。路加就这样记述，说这一班人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外邦人？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希腊人？第一，他们养猪，犹太人是不养猪的，是外邦人才养的。第二，当耶稣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说我叫做群，群是罗马兵队的编制，是来自一个拉丁文叫 Logio 这个字，每一个的群是有5600人。第三，当这个鬼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称为至高神的儿子。至高神这个名号是希腊和罗马非常普遍的一个字，所以从这些的描述和圣经里面记载，我们可以肯定说这件事是发生在外邦人的地区，就是格拉森人的地方。故事一开始，我们见到一个完全不似人的人出现。人起码是要有理性、有尊严、有羞耻、有家、有朋友、有安宁， 受人尊重，但这个人似乎什么都没有。
路加告诉他们，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穿衫，没有尊严，没有羞耻。他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营里面。这个坟营不是好像我们今天、一些好好的坟场，好优美的一些坟场的地方，不是的，是乱葬岗来的。犹太人觉得这些是污秽不洁之地。我们很奇怪，这件一件非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件事一件真的好像一个炸弹那样。耶稣第一，耶稣竟然是踏足在外邦人的地方。第二，耶稣不单止是踏足在外邦人的地方，他更加踏足在外邦人最污秽的地方，就是一个乱葬岗里面。犹太人是永远不会接受这样。但耶稣却来到这里。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更加告诉你，这个人用石头打自己，毫无理性的。又告诉你，这个人在 山上昼夜喊叫，没有安宁的。他失去了自己。耶稣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做阿群。因为他没有了他自己的身份，他以为有很多鬼在困住他。一个不似人的人，其实在今天香港的地方里面比比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圣经告诉你，他常被人看守，又用铁链和脚镣捆锁他，因为他力大无穷。那人怕他呢是伤害其他人，于是就用脚镣和锁链锁住他，连禽兽都不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和门徒的亡命之旅，八章二十二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前，对门徒说，我们可以到到湖那边去。原来耶稣去到这个湖的那边，就是格拉森的地方，他只是做了一样东西，然后跟着他就回过去。耶稣为什么要过海？为什么要走这个亡命之旅？我们发现一件惊人的事，耶稣和门徒是不惜在经过的暴风雨的晚上，经历的亡命之旅，原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不似人的人。耶稣踏足在外邦人的境地，而是唯一一次的，竟然就是为了一个这样的人。耶稣踏足在犹太人认为最污糟邋遢的坟营里面，原来就是为了一个这样的人。耶稣不惜牺牲了二千只猪，亦都是为了一个这样的人。耶稣不惜是被人家误会，说被当地的希腊人 去憎恨他，亦都为了一个这样的人。我相信今天有不少人会问，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即今天香港有很多人都会问，值不值得去帮助一些这样的人？值不值得去帮助一个对我们好似个社会完全没有贡献的人？答案就是肯定，非常值得。为什么要值得？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的人。在星期六夜晚，我有一个主学叫做教会历史，我们是讲紧十八世纪、十七八、十八世纪的时候，很多的宣教士去到南美荒山的地方里面做传福音。所以这个呢，今晚我给一出戏去看看 The Mission， 一出很感动人的戏。耶稣使的教会怎样冒住他们生命的危险，去到亚马逊河红番地区里面，是将福音带给他们，建立一个的教区，带他们认识永生的上帝，教他们学字，带他们弹琴拉瓦念。但是在罗马的教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皇帝，为了一些的利益，竟然之间是将整个的 mission 铲除。
个个愿不愿意是有任何抵抗，即是揸住个十字架带领这些印第安人一路行一路唱歌，都全部死在枪林弹雨之下。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官员说他们是禽兽来的， They are animals, they are not humans。我们会问今天我们又怎么看人？教会用一些资源去帮一些露宿者、自闭症的朋友，在缅甸里面一些的贫困的人士，正不正？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更加需要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耶稣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里面又正不正？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人？耶稣用一个好，路加用一个好精彩的描述形容到这一场的属灵的争战。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强弱悬殊的，没得挥的，二十八节。那个人见到耶稣的时候就俯伏在他面前，这个是什么意思？是绝对的顺服。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二十八节大声喊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这个人见到耶稣基督即刻知道这个是至高神的儿子，绝对有权柄。二十九节是求耶稣，我们看到一个是完全强弱悬殊的一场争战。路加很明显地告诉耶稣基督是拥有绝对的权柄，他能够平静风和水，他亦都有赶鬼的权柄。但是他虽然拥有这些权柄，他虽然是创造者，但很重要，他看重每一个人。另外一方面，我们见到那些鬼睡，那个附着的人睡死的挣扎，他不愿意降服。二十九节，耶稣曾吩咐那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他见到耶稣有权柄，就求耶稣不要叫他受苦，想讨价还价，死底死狂。他更加求耶稣不要吩咐他去到无底坑，无底坑就是撒旦和他爪牙被拉去坐监的地方。其实你会看到有两个很有趣的图画，一方面这个是没得挥的，耶稣基督是拥有绝对的权柄，而这个人是知的，这鬼也都知的，但另一方面他仲要死撑，他仲要抵抗，他仲要挣扎。今天这个直接是我们的写照，我们何尝不是体验到我们是几咁无助无能？我们何尝不是看到在暴风雨里面是将我们这个有限失控的情况是表露无遗？在这段圣经之前是讲到耶稣的平静风浪，暴风是什么意思？风浪是什么意思？暴风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听，是将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控是表露无遗。平静风浪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样样在我们控制之内，样样都在我们我搞定我搞定，直到暴风雨来的时候，原来发觉不是，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操控之下。金融风暴2003年的沙士的时候，很多香港人就会看到原来人是这么有限的，原来样样东西不在我们控制之下的。我们不是不知道，连我们睡不睡都觉都不在我们控制之下，而我们不能够过到明天都不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知道上帝是拥有一切，但我们仍要死底，我们仍然要抵抗，我们仍然要不信服，就好像这个人一样。几咁傻？第三十节，耶稣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附着他鬼多缘故。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什么名字？名是什么意思？名是身份。耶稣要提醒他的身份，他是人不是鬼。但这个人的答案很明显就看出一样，他说我叫做一群 Logios， 这个是罗马兵队的编制，
這個編制是有5800人，所以是多的緣故。很明顯這個人是沒有了自己的身份。或者有人問，沒有了自己的身份怎有可能啊？有人問我們什麼名字，我們會指認。但是想深一層，我們很多人都好像這個人一樣，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來的。會不會我們將我們的生，我們將我們自己是認同在這個人，就認同在群那裡。今天我們將我們的身份是認同在什麼？你份工、銀紙、錢、權柄，沒有了自己，完全沒有自己。你是誰來的？沒有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今天有很多人是沉醉在酒色、銀紙、打機、麻雀、事業，就好像被鬼群、被這些烏鬼附住一樣，失去自己。耶穌就問你，有沒有想到你自己？32節，那裡有一大群豬在山上吃食，吃食，鬼央求耶穌准他們進入豬裡去。耶穌准了他們，鬼就從那人出來進入豬裡去，於是那群豬闖下山崖，就食淹死了。我們奇怪，為什麼耶穌要聽從這鬼的要求進入豬群？烏鬼所講所提議的有好東西嗎？如果不是，為什麼耶穌會准去呢？我們叫將計就計，顯出耶穌的智慧和權柄。你想一想，如果耶穌趕走了這個人，趕走了這鬼，然後對人說，你可以回去了，你搞定了，這鬼走了，你痊癒了，你估這個人會不會信？就算所有那些群鬼離開，他都不會信。因為為什麼？他看不到，他心裡面還是認住一樣東西，還有很多很多的鬼纏住他嘛。但是他現在看到一個什麼？親眼看到2000隻豬闖下山崖，跳下去海裡面死。大家想一想，有2000個人排隊去到青馬大橋，2000個排隊跳下去海死，你估第二個報紙會怎樣賣？你可不可以想像，如果有2000人跑到去這個觀華園的頂樓，砰砰砰跳下去這個窩打路，你想會是什麼事呢？震撼整個世界，震撼整個世界。現在這個人親眼看著2000隻豬闖下山崖，跳入去海裡面浸死。他看到這個這麼 spectacular 這麼犀利的一個的景象的時候，他心裡面立即他就說，我的鬼走了，因為他看著。難怪那些外科醫生跟你做完手術的時候都會拿回，這些是割了的東西給你看看。為什麼？有證有據的。你整車的時候那些整車那些師傅當然是給回那些舊的東西給你看，是換了，沒騙你的，真的是換了，有證有據的。為什麼耶穌這樣去做？為什麼耶穌好像是聽這個鬼的說話？這個鬼沒有說我想死，我想附入這個豬群，因為將計就計，附入豬群就豬掉下去死了。但耶穌有一個更加重要，耶穌不單止去醫這個病，他心理裡面的結都能夠解開。今天我們做基督徒都是，不是信了耶穌上天堂算了，你心裡面的結有沒有解開？心裡面的結不去解開的時候，可能那樣東西一路是追著你的。是那你說值不值得？現在我們知道呢，你去街市買餸呢，你就知道幾千斤豬肉，大概40元一斤啦。我家裡是養豬的，小時候 每一隻豬呢就是100斤我們就賣的了。那你當它100斤就出欄啦、啊、就如果用現在的市價來說40元一斤啦 ,100 斤即是多少錢 啊應該是4000元啦 ,4000 元一隻啦 ,2000 隻即是多少、啊、800萬喎、啊、,800 萬不少的價錢來的。用800萬去醫一個這樣的人，耶穌覺得值得有餘，因為人的生命是無價的。我們看看有什麼後果。34節至39節，我們一起來讀一讀34節至39節好嗎？放豬的人看見這事就逃跑了，去告訴城裡和鄉下的人，眾人出來要看是什麼事。到了耶穌那裡，看見鬼所離開的那人坐在耶穌腳前，穿著衣服，心裡明白過來，他們就害怕。看見這事的便將被鬼附著人怎樣得救告訴他們，打低心四圍的人因為害怕得很，都求耶穌離開他們。耶穌就上船回去了。鬼所離開的那人懇求和耶穌同在，耶穌卻打發他回去說，你回家去，傳揚神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滿城裡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路加福音第八章的重點呢，就是耶穌基督的權柄，他講道的權柄，他平靜風和水的權柄，他趕鬼和醫病的權柄。不過這些都不是最大的權柄，耶穌基督最大的權柄，而路加套講這麼多的故事，是想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重點，他最大的權柄是叫人生命改變。事實上任何跟耶穌接觸過的人，他就變，昔日如是，今日也是如是。你看看路加在這段很多平衡的句子 Parallelism 看得很清楚。27節被鬼附著，35節鬼就離開那人，27節不穿衣服，35節穿著衣服，27節不住房子，住在墳營，39節回家去，28節俯伏在耶穌面前大叫，35節坐在耶穌腳前，29節鬼屢次找住他，35節心裡明白過來。路加是有意將這兩幅不同的圖畫是用平衡式去告訴你一個很大很大的改變。耶穌最大的權柄是叫人生命的改變，但當地的人很奇怪，他叫耶穌走、啊、你再看一段聖經，他為何叫耶穌走、啊、不是因為損失那些二千隻豬，我想個重點都不是這個二千隻豬的損失，因為聖經裡面怎樣形容呢？聖經裡面他告訴你36節，看見這事的便將被鬼附著人怎樣得救告訴他們，格拉森四圍的人因為害怕得很，就求耶穌離開他們。他怕什麼？不是怕個二千隻豬掉下去死，不是怕他們的損失，是見到這個人的改變，是見到這個人好翻，是見到這個人得救，就極其害怕。奇不奇怪？當時發癲的時候，他們都是怕，用鎖鏈鎖住他，現在好翻，平靜翻，他仲怕。就好像上次我們講耶穌平靜風浪，當那些暴風來到的時候，那些門徒怕不怕？怕，說夫子啊，我們死緊了，死緊了、啊、當耶穌平靜了風浪的時候，聖經怎麼說？他們仲怕。怕什麼？耶穌基督的權柄。為什麼這一班人要央求耶穌離開？因為他看到一樣東西，看到一樣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穌這個人一掂親他就要變，跟耶穌一接觸的時候生命就去改變。
他们不肯改变。他们不肯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不肯改变他们的生命，不肯改变他们生活的节奏，不肯改变他们的信仰，不肯改变他们很多很多的包袱。走，你走。希腊人叫耶稣离开，因为他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知道认识耶稣的时候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不肯去改变，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改变他的信仰，不改变他的价值观，就叫耶稣走。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今天我们一直看到我们自己的无助，我们的失控，你叫他信耶稣，他不肯改变。我几十年都是这样，为什么要改变？信耶稣要很多很多东西改变，我不想改变。 William Barclay 说一句话， This man Jesus is too disturbing， 耶稣这个人太过令我改变，于是就叫耶稣走，静静。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固恋在我们旧有的东西里面，不肯去变，以致我们叫耶稣走？我们见这个人的反应又很奇怪，38至39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扬上帝为你所做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个人就恳求耶稣同行，诶，我跟你是耶稣。耶稣不制，耶稣你回家。我就想想为什么有人走来，诶，牧师我信耶稣，我是汪福堂做事，我说你不要来汪福堂，你回家。为什么？你想一想，对这个人来讲，跟耶稣容易就回家容易。好明显跟耶稣容易，他跟耶稣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里面，没人知道他底细，没人知道他旧时的历史，没人知道他的衰嘢，没人知道他旧时那些是怎样怎样怎样嘢，没人知道他可以重新做起。回到家，那些小孩说，咦，那个不是痴线佬，咦，那个不是病人锁链锁住，咦，这会不会去发作的？你想想，不容易生存啊，一啲都不容易生存啊。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就是，你一次做衰，人家就觉得永远是衰人来的了。你已经是带着个名在这里了，没办法可以了，你怎样改变都改变不到的了。对这个人来说，不单止留在屋企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还有他自己还有一个结在里面。当他留在屋企的时候，他就想起旧时的事，我有难的时候你怎么看我？你劈我走，我锁链锁我，喂，你是我家人，你是我爸来的，你是我兄弟来的，你不当我是你兄弟，你不当我骨肉之亲，你当我禽兽不如。他有的是憎恨，就算不是憎恨，都很多很多心结在里面。但他要留在屋企，他要传扬耶稣基督为他身上所做何等的大的事，他一定要跨越他心里面的死结。那是什么？宽恕。耶稣说最厉害一样东西，耶稣很厉害一样东西，最厉害找人条尾，然后踩到正下去。这个人条尾是什么？他留在屋企，他要应付他很多很多心底里面的挣扎。耶稣说你就留在这里，好奇的。耶稣不是铺排一条安全的道路给我们走，你走就算数了。我们做爸爸妈妈呢，就很喜欢呢给一条很平坦的道路，没风没雨，一条这样去走就得了。但耶稣不是啊，耶稣带啲门徒走亡命之旅，暴风雨，耶稣叫呢个人翻去屋企，对住呢啲咁嘅困难啊，点解啊？心结啊，
今天我们不去克服，我们不去超越我们的心结的时候，逃避是没有用的。教会不是我们的避难所来的，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在家，所以我们多点来教会。耶稣说你回家，你回家，不是逃避你家里面的问题，是面对你家里面的问题，更加面对你心里面心结的问题。当这个人去做的时候，马可福音就说，当在底加波你传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众人就惊讶。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因为他是希腊人，耶稣是犹太人，耶稣就一个希腊人向希腊人传福音，果效是大得多。今天我们会问，我们心有没有一些结在里面？今天我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这些结就自自然然就会解开的，不是啊，耶稣叫我们去面对，你回家去将上帝在你身上所作何等的大的事去告诉你，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愿不愿去改变？神的话语不是给我们听，神的话语是叫我们的生命去改变。我们接触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去改变。在这段圣经里面，上帝要我们改变什么东西？叫我们对付我们心里面一些什么心结？生命的逆转就是路加福音的主题，耶稣基督的权柄，人的价值的高尚，是不是深深印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请我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祈祷。